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六章，《列王记下》第六章14到18节，465页，两段圣经，旧约两段圣经，465页。
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爱在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
啊，谢谢。这里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好，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好，那当我们在从事真正得胜，我们多么需要的就是求神开我们的眼睛，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看见那不能看见的。因为像这个以利沙，他属灵的眼睛是开的，好，所以呢，虽然王打发了车马和大军往他那里去，来围困那个城，好，但是呢，以利沙他一点都不害怕。好，那可是他的那个仆人呢，就非常害怕，因为那个仆人只看见这个车马跟大军。好，但是以利沙他的眼睛看见那看不见的，他看见那个满山有火车火马，所以他就求神说，他就告诉这个仆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但是人家跟你讲这句话是没有用的，除非你心灵的眼睛被打开。在我们讲到属灵的征战上，我们真的很需要求神开我们的里面的眼睛，叫我们知道与我们同在的比你现在眼睛所看见的一切的困难、一切的很严重的疾病、很大的难处，像高山一样挡在前面的难处，比这一切都更多。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是满山的火车火马，那我们很需要里面的眼睛被打开，需要被打开。如果我们被打开，我们就不会惧怕，我们就不会惧怕。好，那刚刚我们姊妹的见证就是这样。好，她是照着去做了，她里面的眼睛就越开了，连读神的话都发现，真的神在她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何等丰盛的荣耀，神在她的圣徒中借着她的圣徒掌权作王，在这个地上得着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一个基督徒呢，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应该没有软弱两个字。为什么？因为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你什么时候在软弱的时候，你什么时候靠着主，你马上就可以刚强了。你不需要一直停留在软弱，就是你懂不懂得靠着主。保罗他跟以利沙一样，他看见人所看不见的。所以你看保罗呢，他一生里面打那么多的战争，每一场战争多么大的痛苦，对不对？他几乎都是挨打的嘛，被鞭打40剪1下，然后被这个人家打到都快死掉，把他拖到城外去。好，他受了许多的苦，内忧外患。可是保罗在他快要一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说那个当打的美仗啊，我已经打了。他觉得每一场仗都是美仗。为什么是他会觉得美仗？因为每一场战争里面，他都更经历神的奇妙、神的伟大、神的同在。每一次我们在做主力，在面对征战的时候，神的同在是特别的，你知道吗？所以你每一次说：“哎呀，我怎么每一天有那么多的征战？”那正是神一直让你来经历他的伟大全能的机会更多。那所以呢，保罗他觉得每一场仗都是美仗，他觉得那个美仗他打过了。好， 而且呢，保罗，你看他在那个船哦，船遇到风浪很危险的时候，甚至船都要淹的时候，淹没的时候，全船的人都觉得要丧命了。保罗怎么？他看见人家看不见的，他说神的使者站在他的旁边，对他说：“不用怕，这个全船的人我都交给你了。”所以正在好像生命危险的时候，他看见那不能看见的，所以呢他更大的喜乐，船要淹也有神的美意，所以他说船会破掉会淹，但是没有一个会丧命，而且神把这个全船人的灵魂都赐给他了，对不对？所以他借着这个机会跟他们传福音。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讲到，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那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你所见的现在的难处只是暂时的，你现在所看见的那个疾病只是暂时的，你现在所看见的那个危险只是暂时的，但如果你懂得来倚靠神，你将要赢得那个所不见的永远的荣耀的生命在你的里面，那个是要存到永远的。所以我就是想到说在诗篇68篇17节，诗篇68篇17节705页，
神的车辇垒外迎天，主在其中，好像在西乃山圣山一样。
谢谢。这里讲到神的车辇垒外迎天，主在其中，就是外面你眼睛所看见的敌军不管有多么的多，但是神的车辇比这些都更多，垒万营千，满山遍野都是神的火车火马。所以我们应该在每一次的战争里面，每一次的从事属灵战争里面，不应该是带着忧虑害怕烦躁在那里征战。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完全得胜了，这场战争是必胜的战争，只要你不灰心，只要你不上胆，你一定胜的，这是一定胜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到最后一堂的这个征战得胜，我们很需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那所不见的，不要眼睛常常看见我工作上的困难是这么大，我家庭的困难是这么大，你要懂得那个所不见的在背后一直在成为你的拉拉队，正在那维护你的是那么大。所以在以赛亚书那里讲到说什么呢？他说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在以赛亚书60章18节那里讲到，我们今天在圣灵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这些百姓，他说那个城墙是称为拯救，就是我们在里面，我们只要在它里面我们就得到拯救了。你必称你的门为赞美，什么时候我们一赞美我们就进入那个耶路撒冷城，什么时候你一赞美你就进入了，你就在他的拯救里面，救恩为我们的城墙，所以我们何等安稳，何等有福。今天要讲总结，我们讲到说为什么我们会有征战，为什么会有征战，因为神要得着我们这个人，仇敌也要得着我们这个人，成为他的居所。好，所以光明与黑暗两个国度在我们的身上要来争得着我们这个人。好，所以会有征战。那神为什么不把仇敌快点把他撒旦丢到地狱的硫磺火湖去呢？因为他要借着这个撒旦成为训练我们成为精兵，训练我们有属天的性格的一个工具而已，因为工具，因为你没有经过这些征战，你的天然的那个属地的性情就是这么脆弱，这么胆小，这么容易惊慌害怕。所以神要借着撒旦只是成为训练我们的工具，那我们就越战越猛，越来越刚强。所以他是借着这个容许撒旦还存在，为了要把我们这个属地的人改变成属天的有神的性情。而且借着这些征战呢，借着有一个撒旦在那里呢，让我们知道原来我有这么大的权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可以使用这么大的权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是那个 好像那个小鹰啊，我们不知道我可以飞啊，我们一直在那个老鹰的那个保护底下，在那个窝里面，你就长不大。所以老鹰呢，它到一个地步，它会来搅动那个鹰巢，搅动，让那个小鹰都跌下去。不是老鹰很残忍，它就是要让它的孩子跌下去，跌下去，哇，从高空这样一直要跌下去的时候，它就怕，害怕，就拍一拍，拍一拍，发现它有翅膀，它会飞。然后他就发现，哎，飞起来了，飞起来了。他才发现他的生命，原来他是一只鹰的生命。神就是借着这个仇敌，要让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是比这个全世界都更大，更大。所以没有什么你需要害怕。所以征战第一件事就是不害怕。你只要不害怕，你就越能够经历里面神的全能。我们就接着讲到征战的对象呢，就是讲到撒旦是我们征战的对象，还有罪，我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就是罪必不能做我的主，要与罪恶相争，绝不容许有罪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要基督徒好像老是犯罪了，然后就认罪，哦，求主赦免，下次又犯罪，好像觉得耶稣的宝血是万灵丹啊，很好用啊，一擦就好了。你不知道你每次这样擦是医好了，但是都有疤痕在的耶，有疤痕啊。好，所以没有人那么傻，老是一直要去让罪来割伤你这个人。好，所以我们要越每一次的悔改认罪，就越恨恶罪，越远离罪，恨恶他。好，所以我们真正的对象撒旦。好，那撒旦他会借着世界苦难来要吞吃我们这个人，借着世界诱惑。诱惑，在美国的基督徒特别要留意这件事情，不知不觉世界的安逸享乐就会使你这个人，撒旦都不必跟你战争，你就已经在他的网络底下，你就在他网络底下，他借着世界钱财的迷惑，借着这个今生的骄傲，借着这些肉体的情欲，就是可以把你整个，就是完全你都不必打，他都不必打你，你自己就倒，就是半死不活的，就躺在那个地方安逸。然后他在铁幕国家里面呢，就是借着苦难要来吞吃神的百姓。可是世界比苦难的权势更大，很多在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在那很能够在苦难里面为神站住，可是呢，当他们来到美国以后，这个世界不知不觉就使你再没有征战的这个勇气了，你就是一直开始沉溺下去，想安乐。所以我们要很留意，我们不因着苦难我们就上胆，我们也不因着世界的诱惑我们就被迷惑了。好，那另外呢，我们讲到其实我们征战最大的一个对象，最大一个仇敌，就是我们的老自己，我们的这个老自己。好，所以刚刚我们的姊妹做见证，她没有讲到很多实际的事，但是我知道发生在她的身上跟她的家中有多少的见证啊，因着我们的姊妹，她更像的老自己死掉破碎，那个老自己越破碎，那个里面的信心就越大，而那个祷告就越有全能。所以神在他家中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我们祷告会，参加祷告会，很多人都知道他女儿曾经离家出走，出走了几天，女儿也曾经被送到精神病院，被老师送去的，曾经变得非常的悖逆，父母说什么就是一直顶嘴，而且就是你没有想到你的孩子会变成这个样子，可是呢，因着这样子，他就是完全的交托，真的完全交托，像老自己死。好，那一方面自己先被破碎，我们这好几个月来，我们都听到我们的姊妹主怎么样光照他，破碎他，好，那公开的承认自己是个怎么样子的不顺服的人，好，像一直的被破碎接近，好，以至于他跟他的弟兄两个人这样子的祷告，教会为他们祷告，主做那么奇妙的工作。你知道他女儿现在180度的转变，变得这么乖这么顺服，他早上醒来就说，妈咪我好爱你哦，以前就是这么讨厌妈妈，要远离妈妈，现在变得这样， 然后他说他有一天对他女儿讲了比较严厉一点的话，后来他就觉得说啊，我刚刚好像责备他责备得太重了，所以他就跟他讲，他说女儿啊，妈咪只是说你这件事，妈咪不是讨厌你这个人。他女儿说，妈咪你放心啦，我也要学习爱的信任啊。就是我们礼拜天讲的道，要爱的信任，他都听进去了。而且他现在对他的妈妈说，妈妈你要为我祷告，让我在学校功课更好，在各方面更有智慧，更能够荣耀神。那以前不是的，以前他说那个八点钟要上课，八点叫他还不起来的。如果九点上课，九点叫他还是不起来了。就是这样迟到，考试也一样迟到。啊，不在乎，可是现在他为了神，要荣耀神，他愿意好好的读书。你看，完全180度的转变，变得这么可爱。一个青少年，谁能管呢？谁能改变？就是要借着交托。所以我讲到真正得胜之方，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真实的交托出去。交托，有很多人为你的儿女祷告，你一方面祷告呢，一方面你还是把儿女，你的心呢，还是把儿女抓得紧紧的，你希望他要怎么样，就是说你不是真实把这个儿女交出去，就是说主啊，他是你的，他不是我的，我不要因着儿女在那一直愁眉苦脸啊，在那一直心难过啊，痛心，这样主没有办法坐在他身上。你必须知道说他是神的，主你爱他比我爱他更多，主他是你的，你要掌管他。所以我虽然看见儿女是这个样子，简直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主我还是要因你喜乐，我要因照我的主欢喜快乐。你只有这样真实的交托出去，你心不要整个随着你的儿女而旋转，你只有这样的时候神才会做工。而且不是你一这样马上做，你要持续。你比如说我也交托啊，我也有一两个月都一直靠主喜乐，那第三个月呢，第四个月呢，因为主不是照你的进度表，主是照他的进度表，你必须要愿意这样子真实这样。因为主允许你的儿女遇到这些事，是为了要得着你，因为你身上有这么多的捆绑，就是整个心都在儿女身上，还有儿女不争气就成为你没有面子，所以儿女在你心中的地位远远超过神，所以神允许这些事发生，为了要让你真实交出来。每一个做父母的都要把你儿女真实的交出来，只有耶和华是我的神，你就这样才有办法得胜，你才有办法赢得你的儿女。所以我们上礼拜也听到我们的姊妹 Rosa 的见证，她也是，她那个女儿的见证，我大概一年多前听到她女儿的事情，哦，也是觉得哇，这个怎么办呢？对不对？很大的难处啊，真是不容易啊。可是她也是真实交托。我这样一年多来，我从来没有看见 Rosa 因着她的女儿这样忧愁啊，或者难过啊，哭啊，都没有，还是照样喜乐、相信、感谢、赞美、服侍别人、为别人祷告。你就是要过这样生活，你不要整个心好像觉得我是最可怜的，需要别人多多一直来为我祷告。你要把你儿女交托出去，然后你就一直来为神的国得胜，来为别人祷告。你这样主就坐在他身上，这两位妈妈主忽然坐在他儿女女儿身上，他们都是觉得说，真不知主怎么做的，之后整个就变得乖的这个样子，也不知道主怎么做。主就是能做，他就是能做。所以不是靠着你苦苦一直求，事情就会改变，乃是你要一直跟神联合，讨主喜悦。我们讲到征战得胜，最重要要征战的就是要使我这个人一直改变成神的性情。整个征战的目的要使我与神的性情有份，使我改变成像神，这是整个最征战的最终的目标，而不是征战使这件事情解决了啊，使那个疾病好了，使那座大山移开了，那个不是真正的目标。 整个目标是要使我们能够改变成像神的性情，那样坚定的性情，那样不能被震动的性情，那样平安的性情，那样安息，那么安息，而且那么得胜，那么荣耀，那样的喜乐，那样的光明，那是我们整个要征战的目的。所以神要叫这座山移开，太简单的事，但是神要把你改变成像他是很难的事，你知道吗？那是神手中极大的工程，所以神借着整个的环境都要来为我们这个人效力。所以你眼睛不要只定睛在你环境，你要一直定睛在这位神，谢谢你现在给我兴起这个环境，你就是要改变我，使我像你，对不对？像我们的姊妹李丽芳姊妹也是，她讲到她的癌症怎么样，深夜半夜那么大的痛苦，她起来征战，起来征战，那个痛痛到那个样子的地步，她起来赞美，起来一直的赞美，起来斥责，斥责那个疾病离开。你看她现在的脸色比我们健康人的脸色还要好。可是我们常常注意的就是说，哎呀，她主医治了她的癌症，我们就为这个高兴。可是我觉得我更高兴的是主一直改变他，真的渴慕主，而且更深的悔改，洁净自己，洁净自己的心思意念，洁净自己的口舌，然后更来服侍神，自己服侍人，更来讨主的喜悦，每一样事就要讨主喜悦。是因为他一直在进行这些过程，他的疾病才消失的，你知道吗？可是我们人常常只看见那所见的，不知道那个所不见的神所做的是更大的工程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这些日子讲到这些征战得胜之方，我们有讲到一个就是赞美，大家记不记得赞美？好，赞美是很直接从救恩取用，从神的救恩直接取用，赞美非常好的征战的方法。在诗篇149篇那里讲到，他说我们如果常常这样高声赞美神，就可以什么呢？就可以捆仇敌的君王，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所以赞美带着极大的权能。赵雍基他说他如果一回家，看见他太太的脸色不太好，口气看见他太太脸色不对哦，然后口气也不太好哦，他就赶快躲进房间里，开始一直赞美，一直赞美，斥责那个纷争的灵从我家出去。好，奉主耶稣名斥责那个纷争的灵从我家出去。好，他就这样一直赞美，赞美到里面觉得已经很通畅了，还出来，果然发现他太太的脸色变得很好，讲话的口气也很好，你知道吗？仇敌就是一直要毁灭一个一个的家庭，他就是要制造纷争。我们当中很多的，我听到有好多的姊妹，他就讲到当他的先生又这么个脾气很大，开始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发火的时候，他就在那一直赞美奉主耶稣名，斥责那个纷争的灵出去出去啊，这样好，奉主耶稣名斥责那个暴躁的灵出去啊。哎，他这样一赞美啊，突然间他就发现他先生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哎，就变得很好的口气说话了。那当然对太太一样是这样。好，就是你要记得很多时候不要只用血肉去碰血肉，而知道仇敌就是一直要来毁坏家庭，纷争的人在教会也一样。为什么有些人会来一进来教会就觉得好像人家都对他都不笑，都没有笑容啊，好像看见人家都是不是都瞧不起他，或者都看他很不顺眼，那都是仇敌设进来的思想，你知道吗？你不要只用你自己一直去用你自己的力量去征战，你要用神的方法去征战。举个例，有一位姊妹，她跟另外一位姊妹住在一起，那她就觉得那个两个性格很不一样，好，然后就觉得那个姊妹都很懒，好，那总是家事都不做，都要我做，好，所以她就会常常里面就嘀咕嘀咕，好，早上起来晨更在那赞美主，好，可是一走出房间就开始想说那个姊妹一定昨天碗一定又没洗了，好，马上就这样子，好，那然后呢他就里面就很不高兴，所以当他看到那个姊妹的时候，他脸色就 没有办法有好脸色给他看，好，然后就出门了。然后那个姊妹也会觉得说，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为什么他每天都摆这种脸色给我看？然后呢，就这样一天一天，好，然后有一天这个姊妹就觉得他不能这样下去，他应该征战，好，所以当他这个陈宽又想到说，那个姊妹一定垃圾又没到了，好，一定碗又没洗了，好，然后他就马上就说，哎，我不应该这样想，我不应该这样想，我不要想这个，好，他就一直在说，我不要想这个，我不要这样想，可是这有没有用？这没有用，为什么？后来当他愿意征战的时候，主才光照他，就说这个思想是仇敌射进来，仇敌常常射进那个猜疑别人的思想，讨厌别人的思想，好，看不顺眼别人的思想，是仇敌射进来，好，那你如果用你自己的力量去压抑，我不要这样想，没有用，你应该怎么样？你就说奉主耶稣的名斥责这个思想离开，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仇敌，你离开吧，我不会接受你这个思想，就撒旦你退后去吧，我不会接受你这个思想，好，那你这样子的时候呢，撒旦他就被你刺退了，他就逃走了。有很多时候我们那个里面猜疑别人啊，或者觉得他实在很讨厌，每次一直有很多思想射进来，其实是仇敌射进来的，他就让你一直落在那个思想，然后就越想越气。那你要怎么样？奉主耶稣基督里面斥责你这个撒旦，你退后去吧，我不会接受你这个思想。你这样以后，你就发现那个撒旦的剑就整个瓦解了。好，所以我们不要去接受仇敌的思想，要去斥责他，斥责他。特别是有时候对别人批评论断的一些思想，我们也是说，撒旦你退后边去吧，我不会接受你这些思想。如果我们在家中，我们懂得常常的开口感谢赞美赞美，好，特别是每一家的做父母的，如果你常常在你家中赞美主，洗碗的时候啊，拖地的时候啊，特别一家之主弟兄，我知道弟兄喜欢思考，弟兄是思考型的，不爱开口，好，可是你更需要开口。每一个家庭属灵的头，如果你常常开口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赞美你，你同在充满这个家。你如果常常这样开口赞美，你们的家，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会更充满的欢乐。神的同在，欢乐、光明、平安会更笼罩在你的家中。好，所以那个一个家长呢，如果常常都这样藏着脸，都闷着，都不开口，那个家气压很低呀。好，尤其弟兄常常在工作上压力都很大。你说我也没骂人啊，可是你那张脸就已经把低气压带进这个家了。那你说我喜乐不起来啊，我在公司还被老板骂啊，但是你可以开口赞美。你没办法喜乐，你可以开口赞美，你接着一直开口赞美，就是这样，用你的意志赞美，你就把那个闷闷不乐的灵赶出去。弟兄姊妹，闷闷不乐是你很大的仇敌，你知道吗？当我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我从来不敢闷闷不乐，我不管我的环境有多大的压力困难，我真的不敢闷闷不乐，这已经养成我的一个习惯。那你一定要快点警觉，有时候是很习惯闷闷不乐，都不知道自己在闷闷不乐，可是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压力好大，所以你什么时候一警觉了，赶快开口一直赞美，一直赞美主，我要赞美你，哎，赞美你，斥责这个闷闷不乐的灵出去。好，那你如果有一点挫折，有一点被误会被毁谤，好，然后你就闷闷不乐，你就闷闷不乐，你跟没有信主的人没两样，人家没信主的人也一样，你是神的儿女，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你跟人家没信主的一样，人家没信主发生这些事闷闷不乐，你也一样，那你有什么好夸的呢？耶稣基督在你里面又比别人有什么强处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留意，不要有一点闷闷不乐。你什么时候你一注意到自己好像很久都没有开口赞美，没有笑声，你要开始赶快开口赞美， 那就表示你最近有点闷闷不乐了。好，那个罗秉承师母说，那种人是最幼稚的，闷闷不乐的人是最幼稚的。就是什么呢？他遇到 一点不顺利呢，他就要摆个那个脸色给人家看。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好，要斥责那个灵，要保持我们里面的光明喜乐。好，那赞美是一个太好的方法，常常开口赞美，边开车边什么，特别你的环境越不顺利，好，压力越大，好，困难越大的时候，你要一直赞美，一直赞美，赞美可以冲破你天那个头上的黑云，让阳光可以照进来。还有什么真正得胜之方？复习一下，我们讲过什么？不是，要真正得胜的方法有哪些？一个是赞美，还有呢？宣告，对不对？直接的宣告就是用信心直接来说出神所已经成就的。用你的信，用信心，举起信心来，用口说出神已经为你做成的，那就是宣告。好，宣告很有力量的，宣告圣经的话，宣告神已经成就的，那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你看不见，你也没那个感觉，但是在那个灵界里面，那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因为你宣告神的话。宣告神的话，太大的力量，宣告神所已经成就。像我上次有讲到说，有一个传道人很圣洁的神的仆人，他有一段时间就头脑里面充满了很多污秽的思想，连讲道都有那个污秽的思想来。后来他就自己走到河边，在那开始一直的宣告，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彻底的洗净我这个人，好，这些思想不属于我，就说我不要这些思想，这些思想不属于我，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这个人，完完全全洗净我的这个人。好，当他这样宣告以后，那些思想就整个的先瓦解了，好，像碎片一样脱落了。那然后他才明白，原来那个是仇敌射进来的思想，那不是他里面产生的，仇敌射进来的思想。好，所以你有时候你里面有一些你不喜悦的，你觉得我怎么会这样想，你不要在那懊悔，好，你乃是直接就宣告说，这些都不是我希望的，好，这不是我不认识这些，好，就是我不认识他，这不是我，你要这样宣告，你不要常常就说，哎呦我怎么这么坏，哎呦我怎么这么糟，你这些一点用处都没有，你这样越说越给仇敌攻击的地步而已。好，所以直接的宣告，那不是我，不要接受。另外等候神是一个非常好的征战的方法，就在你这样亲近神安息下来的时候，神可以做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好，很多时候当我在那亲近神等候神的时候，主的同在运行在身上，忽然间我里面已经得到那个确据，主医治了我的病。当我起来以后，有时还会再有一点那个疾病的现象，但我就知道我已经得医治了，已经得医治。果然隔一两天以后就都没了。好，那个等候神，神的同在是极，在我们身上做他极大的工作。好，那有很多时候你那个实在非常的生气，好，或者你里面没有办法爱。好，你就借着来亲近他，忽然间就在你亲近他的时候，主光照你，原来是你的问题，好，原来是我亏欠他，好，所以在等候神的时候等候神是一个非常好的征战得胜之方。像上次我们礼拜天的时候讲到，我们当中一个青少年哈，一个小弟兄哈，他被另外一个青少年惹得非常气，气得主的同在都不见了。可是后来呢，他的妈妈就跟他讲说，你就去安静亲近神嘛，好，去告诉主。后来他就安静下来，好，跟主说话，然后就安静下来亲近神。好，忽然间主就充满他，好，他那一些就不见了。好，那所以等候神的时候，等候神常常成就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那另外一个真正得胜的方法就是对自己的心说话，我的心啊，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你应当感谢主，赞美主。好，你那个因为神已经用笑脸迎接我。好啊，我应当仰望神。好，在诗篇42篇第5节、11节都讲到这个。好，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好，对我的心说话。好，你为何忧闷呢？为何烦躁呢？我要赞美神。还有，我觉得有时候借着去服侍别人，也是很好的征战的方法，征战得胜的方法。好，我有一次，我在新竹的时候，我有一次，我接到一通电话，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我的心整个都要揪起来，非常的难过。好，可是接着我又接到一通电话。马上又接到一通电话，有一个姊妹说她来跟我谈她感情的事，啊，我就说哦好啊，好，就她就来了以后，她就跟我谈哦，她怎么跟她男朋友认识，然后讲得很细很细，哦，怎么认识，然后怎样怎样，就开始讲很细这样，哦，那我刚开始我全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来听她所说的，因为我里面的那个心太难过了。总要揪起来，太难过了。可是我就集中我所有的注意力来听他所说的，来进入他的感觉，啊，那就是把自己的那个痛、自己的感觉、哈、自己的难过去丢一边，去服侍这位姊妹，去听她跟她男朋友的事，然后听，然后进入她的感觉，然后服侍她，帮助她，哈，这样过了大概差不多2个小时，好以后。带他一起祷告以后，我的这个难过就不见了。我服侍完他了以后，我的这个难过不见了，从此也没有再回来。好，所以你不是要等到你都万事很亨通啊，各方面很好才去服侍别人。有时候就在你自己有很大的难处的时候，环境有需要，别人有需要，我就把自己的难过困苦丢一边，去服侍别人，主也服侍了你。服侍别人也是很好的征战得胜之方。那另外顺服也是非常好的征战得胜之方。那顺服实在是最好的心灵医治之方。好，很多时候有时候我听到有一些人他这个哎呀里面的伤害多么的多啊，从小到大好多的 hurt， 很多的伤害啊。其实我听了有时候我发现另外一个人小时候也遇见跟他完全一样的遭遇，可是为什么这个人都没有伤害，这个人却伤害得这么厉害？为什么？常常是因为这一个人他不顺服，他常常就是用脚踢刺，倔强，所以那些就抵挡，所以那些就成为你的伤害。好像有些人我听到说他们被这个父亲打啊，哈，打得很厉害啊，所以就有产生怎么样的性格啊，很多的伤害等等哈。我们家我发现像我哥哥啊，我姐姐他们小时候被我爸爸打得这厉害啊，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去恨父亲呢，都很爱我爸爸，而且很尊敬他。好，那为什么？因为可能我们那时候小时候都比较顺服，就父亲打我理所当然嘛，就是我做错了，我就是我没有听话嘛。我哥哥那时候被打，只是因为去撞球，因为那时候觉得撞球是很不好的，都是跟坏孩子，是吧？好，哇，爸爸就打得很厉害。可是我哥哥现在非常孝顺我爸爸。可是另外一个孩子被父亲打呢，他就不平。就气愤，好，所以这些打就成为他的伤害。那我就发现说，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不顺服啊，就是会使我们累积了一些伤痕，好，那一些愁苦，好。如果我们这样一直的去抵，不肯顺服，就是我们一直在抵挡那个环境，抵挡人，好，然后在那埋怨叫嚣，所以我们里面就更多的乌烟瘴气，就变成很多的伤痕。 很多伤就变成不健康。好，可是什么时候我们愿意低下来，好，去愿意顺服下来，好，去接受这些所给我的管教，好，就接受下来，从神接受。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说啊，你们每个人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你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就知道说这是神借着这个环境要造就我的，我从神接受。那你服下来呢，你就发现你里面就有辽阔之地。所以我觉得顺服真的是最好的心灵医治。如果我们一直的顺服，我们里面就光明健康，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包括你现在是大人了一样，你在公司里面，好，我讲到说我们有弟兄在公司里面，好，那个老板就是很会来监视他们啊，很会挑剔啊，哦，很多同事就不平，就很气愤，就胃出血，对不对？你就气得胃出血啊。可是我们的弟兄呢，他就知道我要顺服老板，好，所以老板这样好，我就接受，然后我就把他想成是好的，哎，他这样监督我，这样他也可以帮助我。好，帮助我能够做得更好，我不需要背这个责任，是他来背的。好，诶，他这样顺服接受下来，他不需要有这些伤害，所以他完全没有伤害。而另外很多人都受伤，很多人都受伤，我就觉得说，要不要受伤，其实都在乎你。你如果愿意顺服下来，养成凡事接受顺服，相信一切的环境是神量给我的。好，不要常常就是都不能被说。就常常我就地位就是这么高，被说一点我就受不了了，就受伤。习惯可以被说，可以被骂。好，我讲到说我们新竹的那个我们弟兄一家都是学生，弟兄二家都是社会青年。好，那弟兄一家就是一些交大清大的一些学生。那时候那个我们去台北那个有同工结婚，我们去吃酒席，后来剩下的菜呢，我们就的那个我们一个同工就说啊，我们就说哎，我们能不能带回去给他们吃啊？他说好好好，你们带回去给你们那些小猪吃好了哈。好，结果我们就带回来，我们就跟他讲说，我们那个某某同工说叫我们带回来给小猪吃啊。结果他们以后就自己就自称自己是小猪，你知道？好，自己就自称是小猪这样啊。然后我们这些弟兄呢，所以他们去当兵的时候，好，他们都很能适应。你知道有些清大的学生去当兵齁，后来自杀。为什么？他受不了班长对他的那个侮辱，受不了被班长骂，伤了他的自尊，所以自杀。好，可是我们的弟兄他们回来讲给我们听，好好笑。他就说那个排长班长啊齁，因为班长那个刚开始新生训练嘛，他就专门要压这些大专兵嘛，就是要特别压他们齁。那所以呢，他就会好像讲一些很羞辱他们的，你们就只会读书，什么都不会，简直就像猪一样哈。那我们那个弟兄就说：“报告班长，你怎么知道呢？”他说他简直像猪一样这么笨呢，哈。他说：“对呀，班长你怎么知道我是猪啊？”很可爱。我就觉得，你如果自己卑微下来，没有人能够伤害你嘛。为什么我们好容易受伤害？就不能被人家说一点，不能被人家看一个脸色，看一眼。好，那所以我们那些弟兄好可爱。那像那个弟兄结婚都好幸福哦，他跟他太太告诉我，从来没有吵过一次架。因为这么谦低下的弟兄嘛，结婚就没有什么好吵的，都很低下。所以，顺服实在是非常好的征战得胜之方。你很多时候，你如果常常学顺服哦，你根本很多都不需要征战，很多很多很多场仗是自己去找来的，不顺服人自己找来的。哦，又射到箭了，啊、哦，又被这个箭射到了，哦，又很 hurt 了，就这样，好，就是因为我们不柔顺嘛，所以处处都被 hurt。然后 hurt 就要人家同情，然后都是别人错。那如果我们顺服下来就不会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诗篇110篇，诗篇110篇第一节到第三节，742页，第一节到第三节。
耶和华对我，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已经坐下来了。他坐下来就是什么，就是表示他已经很安稳的，他已经完全得胜了，坐成了，已经成就了。所以他坐下来，好，那他安稳的坐着等着德国，要他的圣民与他一同得国。那所以呢，他说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那个锡安就是神的居所，好，就是神呢要使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伸出能力的杖来。神要借着我们，从我们的身上伸出能力的杖来，要使我们能够在仇敌当中掌权。所以他说什么呢，神诗篇23篇什么呢，讲到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所以敌人呢只是为了要给我们当作食物吃下去，使我们能够更长大。所以每一次我们的得胜呢，就为下一次的得胜又再开了一扇门，一场胜利再接着一场胜利。他说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好，我们很需要注意一件事，如果你要让神从你的身上伸出能力的杖来，很重要的一点，他说什么，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就是说，他说当你掌权的日子，或他说或做行军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你要让神的能力彰显在你的身上，我们一定要以圣洁为我们的装饰，圣洁为我们装饰。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在那啊赞美主赞美主啊宣告，如果你平常常常靠近罪，好，你没有追求圣洁，没有凡事来讨神的喜悦，那你宣告不会有很大的力量的。那还有呢，他说甘心牺牲自己，就是愿意死掉，愿意牺牲，愿意舍己，愿意死。我们死多少，神就掌权在我们身上多少。刚刚就义就是做这方面的见证。那你看差不多19年，他们的家庭问题很大，一直在那里，虽然一直聚会也服侍别人，可是那个家庭的问题19年这么大，在一直在。可是到第20年，当神更多的光照我们的姊妹，我们姊妹开始发现很多问题都是她，都是她自己，以前都是怪丈夫，而且后来她发现原来是我自己。好，所以神光照她说吐出你的苦毒，就是你对丈夫有这么多的苦毒，有这么多的批评论断。好，所以拦阻神做工，当她这样真的吐出这些苦毒以后，她就发现啊，原来丈夫这么爱她，她就越发现丈夫的好，丈夫的美。那以前不是，以前就会对丈夫，每次丈夫要说话她就开始很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已经准备不想听了。所以当她这样吐出苦毒以后，后来又隔了一段时间，主又告诉她吐出你的虚谎。那主就让他知道说，哎，虽然他做见证说，哎呀，我怎么样都能够饶恕了婆婆，跟婆婆和睦相处，可是主就是让他知道说，其实我自己才是恶媳妇。好，就是说做见证的时候，我其实他讲的那个见证也没有错，只是讲了一方，没有讲自己这一方而已。 好，那他讲婆婆怎么对待他，那个也是事实是这样。可是他没有讲说，其实就是因为我的不懂事，我的不顺服，所以造成婆婆这样对待我，没有讲这方。好，那其实没讲这方，有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的蒙蔽，因为我们总是都比较觉得就是他这样对待我，这样对待我，以至于我们就越觉得整个眼目都定睛在对方，我们都很少定睛在我自己的身上。我为什么这么不懂事？我为什么还是这么不顺服？我为什么还是这么悖逆？对，我为什么老是要被人家念？对，我们只讨厌人家的唠叨念，我们都没有想到说，那我为什么还要被人家念呢？我为什么不能够做到不需要被人家念呢？就是我的不顺服嘛，我没有能听的耳嘛。那当我们问题知道是自己问题的时候，神就透出你的虚谎。哇，他真的在众人面前，这么多人面前公开的承认，公开的认罪。他说从那一次他这样公开的认罪，他觉得好像自己真的是死掉一样，没面子，可是就复活了，家就开始一个一个一直改变。而当他越这样的时候，然后接着又是像女儿又要死掉，女儿的这样也需要你完全死掉，不要为女儿在那一直痛心，好，完全交出去，女儿就交出去，眼目不要盯着他，就是每次看到女儿这样，就一直主，我相信你，我感谢你，赞美你，我相信你。可是你一直相信、感谢、赞美，情况越来越糟哎，俺变得这么霸道，这么不听话，这么不像话。做父母会很痛心的，可是你在那一直主，我感谢你，相信你，我知道你已经得胜了。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你已经掳掠了仇敌了，你一定会在他身上得胜。主，你一定会在他身上，一直这样相信，一直感谢赞美，不敢让忧虑进到里面，不敢让不信进到里面，不敢在那唉声叹气，去交出去。你真实的交托，你就不会再一直去骂他了。因为当你孩子变到那种地步的时候，你是不能骂的，骂没有用，你就只能完全不管。眼睛也不要一直定睛在他身上，就不要管，也不要看。这个对做父母不容易，因为那个感觉是好像把你的肉挖出去让他死掉一样，那种感觉。可是你愿意这样以后，主就让他复活了，主就让你的女儿复活了。那今天你无论对你的另一半，对你的孩子，好，对你的工作的压力，你都需要这样真实交托出去。对你的疾病也是，你都需要真实交托出去，不要自己在一直握着那个东西在那担忧，而是主，我相信，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已经坐着为王，你在等着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主，我感谢你，你的仇敌必要坐你的脚凳。主，我感谢你，赞美你。你这样子牺牲你的感觉，向你的感觉死，向你的情感死。主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不要捧着自己的那个在那痛的感觉，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要都是要感谢赞美喜乐，因照我的主欢喜快乐。当这样的时候，主就做那么奇妙的工作，太奇妙。当他这样甘心牺牲自己的时候，神就在他身上大大的掌权，神就在他所祷告的事上大大的掌权。所以在他所祷告的事上，他就越来越有信心。他不会是，哦，主啊，求你救我的女儿。可是一方面又看着觉得不可能，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就这样，然后后来你祷告一段日子就放弃算了。不会，他就越相信主一定会成就，主一定会成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祷告很久的事一直还没成就的，是不是你没有向自己死掉？是不是你没有破碎？真的，这些真正得胜之方，你可以照这些方法去做，但是除非你这个身体破掉，你这个灵魂破裂破碎，才让神的能力有路可以通过你行到你所关心的这些人事物上面。你必须要破碎的。所以我们姊妹做见证，她说啊，她现在就真的觉得说自己怎么那么傻，以前就是一直保护着自己，都不肯下来，不肯让己破碎，非常的爱惜自己。当他这样破碎了以后，哇，那个对神产生的信心何等的大，而且每次祷告什么都知道主一定会成就， 他不止对这些事，对他自己的疾病也是。好，那时候冬令会之前，他那个坐骨神经痛，痛的那个样子，好，痛到那样。可他就是一直斥责他，斥责他，然后就一直赞美神，相信主，一直赞美主，相信主，然后他喜乐，他不忧愁着脸，一直赞美，相信。我不知道这样祷告了多少天。后来他坐骨神经痛完全好了，完全好。他为他的母亲祷告也是这样。他说他去年回去看到他母亲，他母亲呢说三两天就要住院，三两天就要送入医院住院。他母亲已经80岁了，所以他身体就是这么糟。好，那他就开始为他的母亲祷告，好，而且叫他母亲要祷告，然后他就开始一直相信主，你有办法医治我的母亲，你一定要在他身上得胜，你要在他的身体上掌权。他就这样一直相信主，一直为他的母亲感谢赞美，不是只有祷告。今天我们很多人是只有嘴巴念祷告，可是你没有真实在那信靠神，信服神，全心的相信神。他就为他的母亲一直相信主，你一定要拯救他，你会医治他，我相信你。他说从去年三四月回去到现在，他去年四月回去到现在已经快一年了，他母亲没有一次进医院，没有再生一次病。他的母亲在电话中跟他讲说：“哎，你们的神真的是很听你们祷告的。”他母亲还没有信主，都不得不承认，真的听你们的祷告。他没有进一次医院，快一年了。所以弟兄姊妹，无论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工作，不管什么困难，神借着这些困难要把你带到他的面前，你要来求告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这位等着仇敌坐他脚凳的神，你要借着顺服他，来赞美他，靠他喜乐欢乐。那个特别是在征战的时候，征战的时候要特别的倒要欢喜快乐，这很重要。你绝对不要有一点忧忧愁愁的在那征战，紧张害怕的征战，不是的。在征战的时候倒要欢喜快乐，要欢喜快乐。我最后再讲这个见证，就是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听过，就是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工，他呢那时候还没有服侍主，他在教书，他接到他的那个马街医院给他的就打电话来病危通知，他的妈妈呢一个肾脏坏掉，另外一个肾脏只剩1/10的功能，昏迷不醒了。好，那医生就是说病危通知，就是等着，就已经都昏迷了很一段时间了，所以就告诉他们。好，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姊妹她在教书，他那时候非常难过，那他就去厕所，好，他就在那一直的赞美主，一直的赞美主，好，然后说，主耶稣，我要笑给你看，魔鬼，我告诉你，我也要笑给你看，好，就是我不让我里面在那难过，好，伤心，我要赞美，好，我要赞美我的神。好，我为我的母亲感谢赞美我的神，他就在那一直赞美，他说他要笑给主看。后来隔天他就请我们的同工去为他的妈妈施洗，就点水礼，因为妈妈已经昏迷了，我们几位同工去了呢，就洒下那个水为他施洗，那个水一洒下去的时候呢，圣灵就这样浇灌下来，他的母亲就醒过来，然后说我肚子饿了，要吃东西，然后就起来了，然后就出院了。这在马街医院成为一个神迹，马街医院的医生护士都太稀奇这个神迹。那我们的姊妹后来就常常做，就做见证，说主怎么医治他的妈妈啦，这样哈。后来有一天他在等候主的时候，主就跟他说你一直做见证说我医治你的母亲，好啊，这是一个很大神迹。他说其实你不明白，就是那一天你在厕所里面你那样子的笑给我看，你那样子的不让黑暗进入你的里面，你那样子的因我而欢喜快乐，所以赢得了这个得胜，以至于才会得胜临到你妈妈身上。 所以神跟他说，说你在厕所里面那样的赞美，那样的靠主喜乐，那才是最大的神迹，比他妈妈得医治更大神迹。这是神告诉他的，人不会想到这个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在那个看不见的，人所看不见的，就是我们里面这一块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觉，好，那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先得胜，所有的神都能够制服，所有你看得见的才会得胜临到那你所看得见的。所以为什么说征战得胜之方最重要的那个仇敌就是我们这个老自己，不让老自己在那做王，不让老自己在那落在他自己的感觉里面，好，不让老自己在那消沉，好，在那闷闷不乐，好，就是不容自己的情绪所带来的一切的烦躁、下沉、绝望、沮丧，或者嫉妒、情欲来掌权，乃要因着神而欢喜，以神为乐，好，这才是最重要我们要征战的。其他没有什么好害怕，每一件事情来，主我不怕，我不怕，主我要因你欢喜快乐，主我赞美你。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知道征战的方法，如果你总是不愿意甘心牺牲自己，例如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试探，试探你要得胜试探很重要，就是要牺牲自己，对不对？电视的试探，你要得胜，你愿不愿意甘心牺牲自己，把这个时间拿来敬拜神，不再是敬拜电视。金钱的试探，你愿不愿意说，主，这些钱都是你的，我今天只是在地上做你的管家，让金钱在我里面再没有任何的捆绑。那我们的姊妹她告诉我，她说她的弟兄跟他讲，他说以前他也知道金钱是神的，可是总是还会有一点贪恋。他说有一天他的弟兄跟他讲说，他想把所有的钱奉献给一个教会，他就马上说好，他没有第二句话，他马上说好。其实他们家并没有什么钱，所剩的钱只有不多，实在很少，可是先生还说他要感到所有钱奉献。好，那这个太太没有一点 argue， 他就说好。他说当他说好的时候，他说他发现他一个好大的自由跟释放临到他的身上，好大的自由跟释放。他说从那天起，金钱在他里面是真的没有份，再没有一点贪。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所有的试探都是从贪来的，贪眼目的情欲，贪肉体的情欲，贪这个今生的骄傲，贪财，贪吃，贪享受，都是贪。如果我们不愿意甘心牺牲自己，神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大大的掌权。所以这些都是需要你去牺牲自己的。那我服侍主这18年来，我发现很多神的儿女们学方法，哇，与我有益的方法我就都会使用，可是我不肯真实照着神所说的一切来做。所以你可以叫啊，叫得很大声啊，那个里面的淫累还是赶不出去啊。你可以叫得很大声啊，赞美很大声啊，但是没有全能。为什么？因为不愿甘心牺牲自己，就是不愿死掉了，不愿向你的情欲死掉，不愿向里面一切的贪死掉。这样子的话，你的征战常常微弱，没有力量。所以你会发现，当苦难来临，当试炼来临，当征战来临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就这么有信心？虽然环境还一直这样，他这么有信心，因为他知道不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这世界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所以他有信心。当你向自己死，神在你的身上就大有全能。还有呢，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讲到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所以呢，我们很重要就是安息。有时候呢， 一个人他可以外面有很多祝福，但是就说他在征战的过程里面，结果好像祷告主都垂听了，外面有很多祝福，可是他在征战的过程里面呢，里面都没有安息，其实在神眼中他还是失败。神只是给你这个祝福，可是你是失败的。就像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肉，好，神就给他们肉，他们埋怨啊，神就给他们肉，可最后他们是死掉。所以不要觉得，埋怨不错啊，就有肉啊，多点埋怨啊。我告诉你，所有都不是在乎那个结果，那个过程是怎么样，你征战的过程如何。好，相反的呢，有些人他在征战的过程里面，他里面一直充满安息，好，所以主就更深的得着他这个人。好，即使呢他外面的环境还没改变，但是其实他已经得胜。好，所以我们要征战使自己不用力，征战着使自己不征战，就征战着使自己要一直安息下来。在约书亚那里说，神说，我已经把一切大能的勇士和城里的人都交在你的手中。神说，我已经交了，我已经把大能的勇士跟城里的人都交在你手中了。所以我们里面不管有多少的营垒，我们外面不管有多少的难处，神说已经都交在我们手中了。今天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这个产业是我们的荣耀的产业，荣耀的产业就是基督的性情要成型在我们身上，那样平安，那样喜乐，那样得胜，那样不被环境打败。这个产业是我们的，我们要来得，借着所有一切的环境，一切的征战，都是为了要让这些神的性情更成型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来唱266首，今天可能带我们唱的这一首，我已得佳美信息，这讲到 I have believed the true report。 今天我把这个佳美的信息告诉你，好，主耶稣他要从我们的身上伸出能力的杖来。好，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在神的面前，常常特别是你有时候心情越不好，好，你环境越困难，你每次要越欢乐，越欢呼赞美，你会发现神就越把他的自己成为你的奖赏。好，我已得佳美信息，我们一起起立来唱。